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系列信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就是主垂听真诚恳切的祷告，是有关祷告的比喻。路加福音记载三个有关于祷告的比喻，一个是在11章的5到13节，第二个是18章的1到8节，第三就是18章的9到14节。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11章的5到13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位慈爱的主，他垂听急切的祷告，就是半夜来祈求朋友帮助的这个比喻，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5到13节。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回头去看一下啊，11章的1到4节，就是主教导门徒啊怎么样来祷告。在这个之后，从第5节开始，就是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个比喻啊，来说明祷告啊应当祈求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来啊把这一段经文呢、啊、来读一下啊，然后找出看看它的重点在哪里。所以第5节呢，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呢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第7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第8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先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个重点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人难免会有物质的需求，我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就必须要请求别人帮忙。但是一般人却是缺少同情的心，是吧？这是第5到第8节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也是慈爱的神，他会回应人的祈求，他给我们的都是胜过物质的最好的属灵的礼物。那这是什么？就是圣灵。这是第9到13节说的。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一个啊祷告的比喻。这里也没有角色对应的关系，而是有三组互相比较对比的这个关系。那是什么？就是给饼的和求饼的啊，这是一组。那父亲和儿子，再来就是上帝和门徒啊，都是在这里来出现啊。那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本文来看一看。在还没有讲这个之前呢、啊、我读了这段经文呢、啊、你看看你是不是跟我有相同这种感觉。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你看讲了好多次朋友，到底谁是谁啊？许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是搞得满头雾水，对不对啊？哎，那现在为了避免我们搞混掉了，我就把它说是朋友甲、朋友乙、朋友丙啊，那这样就清楚了。好，我们来看这三个朋友当中的第一个朋友，称为朋友甲啊，摩甲。这个是谁？这个人呢，就是从远道而来，他半夜呢来到他的啊一个朋友，就是朋友乙 的这个地方来，要来拜访他啊，因为来了已经很晚了，又饿又累啊，所以需要得到照顾，好好的休息。这样的一个人叫做不速之客啊，这是朋友甲。好，朋友乙就是朋友甲的朋友，他要热心来接待这个远道来的这个朋友甲，但是因为他没有事先预备吃的饼，所以临时就急需去找他的朋友，就是朋友丙来帮忙。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首先他的朋友是不速之客，可能就是没有事先通知他。当时啊，不像现在是吧，有手机通信很不方便了、啊、已经来了才是哦，我到了啊，那已经来到跟前了。那你要看一看他来的啊，到这个朋友乙的家是什么时间？是半夜啊，已经半夜了。那半夜呢，就是一般犹太人的家庭都是在一大早的时候，把那一天当天他们全家所要吃的饼那烤好，所以到晚上刚好全部吃完了。所以这个朋友甲来到朋友乙的家中要做客是半夜，所以他们已经没有饼可以来啊，给招待这个朋友甲啊，这个道理这样先听懂了啊，所以他就非常的着急，跑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称为朋友丙那边去敲敲门，半夜了，快快来帮助我啊，我很尴尬，你看很不好意思，朋友来了，我没有东西招待他。讲到这里，你会不会感受到这个第二个朋友，就是朋友乙，他因为没有办法来招待这一个朋友甲，他多么的焦虑啊，觉得实在非常的不好意思，那实在是也是无能为力，他要等到天亮了以后才能够再来烤饼，所以实在是啊爱莫能助，因此他情急之下就去找他的朋友丙，要来借几个饼来啊给远道来的朋友甲来吃。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焦虑啊，有朋友有需要，紧急的需要啊，那我现在就跟各位分享，那时候我还在教会牧会，那有一天呢，刚好是主日，一大早两点我就接到一个姊妹的电话，她在电话那一头啊的声音，我一听啊就知道她很焦虑，甚至于哭泣，我就马上想到他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先生呢，因为是在餐厅打工，所以回家的时间都很晚，所以这个先生呢就开着车子啊，在公路上面可能是超速了，所以比如被警察呢啊抓到了啊，那么警察呢就要查他的资料啊，就闻到这一个弟兄呢有酒味，因为在餐厅嘛，工作嘛，啊，最后呢吃大家收拾完了吃饭呢，可能喝了几杯酒，所以就闻到了酒味，而且呢这个谈话的时候不礼貌，所以警察呢就特别的啊注意到他有问题，所以就查他的资料啊，这个警察警车里面都有电脑，那资料一打开就看见了，哎。看到这一个弟兄呢，在原来在以前住过的地方呢，买了车子或怎么样子的，哎，没有把钱付清，所以有记录在场，所以就引起警察啊更多的怀疑，所以就把他扣留起来，带到警察局去，啊，通知他的太太说拿400块美金啊，可以把他暂时的保出来，所以也就是说他太太半夜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半夜那临时要找400块美金，我再告诉你，你很可能在你们的环境里面都有现金在家里的，在我们那边是没有的啊，都放在银行啊，去买东西的时候开支票，或者有或用信用卡之类的，所以要在家里临时凑400块实在是很难的呀， 不是没有钱，而是钱不在手中，所以我就很焦虑了。那半夜两点了，我向谁再去找这些钱来去把我的弟兄保出来？那感谢主，还好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呢来拜访我们啊，住在我们家。哎，他们来看我们呢，当然会带着现金在身上了。我就向他们借了400块，跑到警察局去，好不容易把这一个弟兄保出来。还好我爸爸妈妈身边带着有现金，否则的话，半夜你到谁的家去敲门？敲门他也没有现金啊。啊，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很能够明白这个朋友乙他那种焦虑，我也是很同情他。但是人很少有同情心的啦，很少有同理心的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朋友丙他如何来回应啊。这个朋友丙怎么说呢？第7节，这个朋友丙就在家里面回答说，你不要来打扰我，我们的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跟我在床上睡觉了，我不能够起来给你啊。这个理由太好了啊，我们要说明一下，半夜嘛，是吧，人家睡得正熟，你来打扰啊，已经是不对了啊。我想这个朋友丙一定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就回绝了，我们门都已经锁上了。再来一个，就是孩子们都跟我们睡在一起啊，那这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一些生活的环境，他们也就是说打通铺的了啊，把被子呢就铺在地上了，全家大小就睡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一起来一定会惊动其他的人嘛。他现在已经被你吵醒了，已经非常的懊恼了啊！现在一起来的全家人都起来，你要晓得当时啊，不是有手机啊，啊，可以打电话，都有砰砰砰敲门，他这么一敲呢，全家人不都醒了吗？所以这个朋友丙说的也是很有道理，你说是不是啊？啊，所以他就拒绝了，说啊，我实在是不能够帮忙你。哎，所以你看，一般人都是这样子的，啊，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深层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同情心，所说出来理由好像很好，很有道理，其实都是一个借口而已，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第8节就说，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们呐、啊。不要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要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啊，就必须要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必看在朋友乙跟朋友丙他们之间的朋友的交情，而是你只要看到这个朋友乙那样的迫切，你不帮他的话，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好想了啊！因为朋友的情谊，你要解决他这个临时的、紧急的、这样窘困的这些光景，你就应该起来帮助他，照他所需要的呢，来给他。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帮助别人要有行动，虽然这个行动有时候是非常的勉强，你非常的不甘心不乐意，但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你要解决他的困难，你不解决了他困难，没有人可以解决他的困难，所以因此你就应该来帮助他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朋友乙是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个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不顾一切的一再的恳求，不顾这些没有面子，不顾自己会被拒绝，他都不在意，就一直祈求到他能够得到帮助为止。哎，所以你看他那个心啊，多么的迫切，他那个心多么的焦虑，他的心啊，多么的觉得是无助无力，是不是啊？那当时呢，你没有办法接待一个远来的好朋友，你没有办法接待他，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尴尬，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的可耻的事情。 那过去这样，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吗？是吧？所以将心比心，因此这个朋友乙他就厚着脸皮向他的邻居朋友丙来求助。那现在来看朋友丙呢，也应该是这样嘛。朋友乙的焦急，哎，那现在也会感染到这一个朋友丙，对吧？就好像朋友甲到朋友乙的家里面来，朋友乙没有办法接待一样的，现在朋友丙也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朋友乙的请求，所以朋友丙同样的也是因为没有能力啊，或者是不愿意帮忙他的朋友而感到尴尬，而感到惭愧，感到心里不安，你说是不是？所以为了面子的问题，最后虽然是很勉强把全家大小全部都吵醒了，那最后还是起床来帮助他这个朋友乙的需要，解决他的困难，赶快把他打发回去，让他去接待那个朋友甲啊。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个行动啊。但是这个行动呢，离爱心呢、啊，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爱心是出于甘心乐意，自己很不方便啊，自己呢能力都有限，但是愿意全部拿出来，愿意把自己的这些不方便啊、自私啦、啊、或各样的都不顾啊，就是来照顾朋友的需要。我想平常也会有一些事情类似这样子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虽然做出来是好像看起来是很有爱心，但是其实我们的动机、我们内心却不是真正的有同情的心。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到某一些地方去啊，经常会碰到有一些要钱的、讨钱的这些人，我们称他为乞丐吧。啊，那你不给他，哎，他不放你过的。一直死缠着你，甚至于我曾经就好几次呢，哎，被那些啊小孩子，他要来乞讨，讨钱，你不给他，他一路缠着，还抱着你的腿哎，不让你走啊！哎呀，看到这个实在是真是令人非常的不愉快，而且是非常不礼貌、很野蛮的粗鲁的动作。但是就是这样，那最后我还是掏了钱给他。你说我掏了钱，哎，这笔钱也不是很小啊，觉得我很有爱心吗？啊，不是的，我因为太烦了，不要让他再来烦我，我就丢了钱给他，就是要快快把他打发走啊。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一个朋友丙也是这样子的，他最后呢不得已把丙呢啊来交给这个朋友乙回去好招待他的朋友甲啊。背景就是这个样子。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啊做施舍行善，哎，他不一定出于甘心乐意的爱心啊。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甘心乐意出于爱心的施舍，这才是有价值的，你说是不是？好，你看到人他虽然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但是你情辞迫切一直纠缠着他，所以他最后好吧好吧，那我就成全你嘛，虽然不是甘心乐意，那困难总是解决了。好，话锋一转，耶稣从第九节开始就提到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向上帝祈求他来答应我们，和这个朋友乙来请求朋友丙得到帮助，来做一个对比，你就可以看出来啊，这当中很大很大的差距。好，第九节我们来看，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耶稣呢他是鼓励我们很真诚的祷告，像那一个 很急切的这个朋友情辞迫切的直求一样，这是第九节到第十节啊。因为主就是生命真理道路，他会给我们生命，他也会让我们得着真理，也把永生的道路向我们开启，所以他要我们去祈求，要我们去寻找，要我们去叩门。那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所用的几个动词都是现在的时态，这很重要。祈求、寻找、叩门都是现在的啊，这表示什么？是持续不停的动作。换一句话说，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寻找、叩门，不要讲完了回头就忘了就算了啊，不是的，一而再再而三持续不停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一个秘诀啊，就是不停的祷告。那我要先声明一下，圣经这几个祷告的比喻都不是教我们祷告的方法。有人特别去学祷告要有什么方法，抱歉，这里不是教你的方法，这里教你什么？祷告的态度，祷告的注意的原则，这才是根本，才是最重要。所以一个态度就是持续不停的祷告，一直到得到答案为止。再来接着又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里也有几个词，就是给你们、寻见，还有给你们开门，这三个动词都是将来式。换一句话说，你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但是要耐心的等候，等了一段时间，时机成熟了以后，在将来某一个时间，哎，你就得到答案了啊。那神就会给你们，那你就会寻见啊，给你开门。那这边所用的三个动词都是将来式。那在仔细看的时候，其中有两个叫做被动的时态，比如说就给你们啊，中文呢、啊、这个、啊、好像不是很明显看得出来，那英文就很明显，这是被动的，我们是被给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给你们开门，这个门是被神所打开，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寻见呢，就是一般的动词。好，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祈求就可以得到，是被给我们，我们叩门，门就被打开，为我们而打开。这是表示这个被动式，就是说啊，这是主所做的工，不是我们做的工，是他回应我们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我们有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啊动词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了 啊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谁是给予的，谁是接受的啊。请听清楚了这一个啊，我们得到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啊，所以他就是用被动的语态。哎，好，那祷告的原则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我们不是有求必应。那什么时候祷告会得应允？那就是看我们祷告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如果是这样，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和十五节所说的。我们要照着神的意思来祈求。再来一个，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要有坚定的信心，一点也不疑惑。这是雅各书一章五节到八节说的，凭着信心来求，一点也不疑惑。如果你没有信心说神会给你，那你为什么向他求呢？所以你要向他求以前要有信心，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不是完全照我们所要求的，或者是要照神的意思。总之我们的祷告绝对不会落空，一定会有答案。那这个答案是什么？ 啊，一般人来说也是有道理的啦。一个就是是的，你祈求什么，上帝就给我们什么；一个是不，你祈求这个，上帝不给你。你看，这都是答案呢、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哎，好像都没有回应啊。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持续的祷告好几年，好像都没有答案。那这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时候未到，要你再等一等。所以必须耐心的等候，到时候成熟了，就有一个答案说是或不是。因此，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有答案的，是吧？有的马上就有很明显是或不是，有的呢就拖延很长的时间，最后才得到一个答案，说哦，原来时候到了，他这样来成就，或者照神所想要给我们的那个方式来成就。所以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啊。第十一节，耶稣就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把蛇来给他。”十二节，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把更好的这个圣灵来给我们这些求他的人？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把上帝他每一次来垂听我们祷告，都是把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来跟地上的这个啊父亲来做一个啊比喻，作为一个对比。他这边告诉我们，虽然这个邻居啊不是甘心乐意的啦啊，但是最后还是起床嘛，来解决他的朋友的困难嘛。那做父亲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父亲啊，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父亲实在是不像样啊，但是最后还是会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对不对？天下父母心。那现在再来看一看，那上帝呢比他们更伟大，他永远不疲倦也不打盹，他既仁慈又有耐心，有爱心又慷慨，他乐意来帮助我们，他是我们急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的祷告是合他的旨意的话，他一定把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要赏赐给我们，这就是啊我们所最需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啊，整个的祷告求则得之，就符合神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那前面呢，十一章一开头那边主教导人的祷告是说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希望他的国能够来临，他的名能够被尊为圣，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不会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喜欢我们迫切向他祷告，但是他更喜欢我们的祷告是合他的心意，因此他的美意能够成就，就把最好的东西在最适合的时候啊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也能够因此坚定我们的信心，更多的仰望我们的主，更愿意凡事都向主来祷告。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期再会，上帝祝福各位。